刘二耷拉着脑袋，王大人，小的该打，等小的交代完公事，您再打也不迟啊。
哦，快快讲来。
禀大人，刚才桥上出了人命，请大人前去查看。
王大人听了此话呀，想起刚才在内衙商议难民之事时，衙役报称桥上出了人命，随即他就赶来了。遇到此事，的确是耽搁了时间了。经刘二提醒，赶忙对魏阳二位人就说：“二位先去碧衙用茶，下官去去就来。”说罢呀，吩咐二差引领魏一介一行进州衙歇息，自带一班人奔大桥去了。二差衙役躬身就说：“四位请。”魏一介一行刚要离开，猛听得一声呼喊：“几位请留步。”魏一介扭头看去，见少妇被那男子搀着走上前来。此时那男子已经是颤颤巍巍了，刚才那一声是男子发出来的。两个人走上前来，双双跪在魏一介的面前。少妇就说：“
多谢义士相救，不然我
说着已经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了。魏一介忙把二人搀扶起来，只听那男子惊喜的喊道：“你是师生哥哥？”魏一介忙回头仔细看那男子，而后他不由得也喊道：“你是光昌？哎呀，本打算办完了差事去你家看你，不想在这里我们相见了。”二人在此地相遇，那是喜不自胜啊。光昌赶忙喊那少妇：“
淑珍，淑珍，看见没？他就是我时常跟你提醒的师生哥哥，快快快，拜过兄长。”
淑珍想要再跪，魏一介连忙制止：“不必了，弟妹。几年不见，光昌也有家事了，为兄今晚一定要登门拜访。”“
是啊，多蒙哥哥相救啊，晚上让淑珍在家做几个菜，几位务必赏光啊。”
魏一介把杨游龙及其弟弟游虎和自己的随从新宝一一的向光昌做了介绍，同时他说：“我们还有公事要做，弟弟弟妹你们先回家去吧，回头咱们再从长计议。”就这样，夫妻俩依依不舍地走了。魏一介四人在二差役的引领下来到了衙门客厅坐下饮茶。傍晚时分，王大人处理完桥上的难民之事，回州衙来到客厅，见过客人。王大人坐下之后啊，这才细细的打量起面前的这两位客人。魏一介三十来岁，头戴一顶狐皮帽，身穿藏青色的直领棉袍，外罩貂皮坎肩，身体修长，阔额，浓眉，长目，那是鼻直口方，面色红润，气度不凡呢。杨游龙中等身材，白净面庞，沉稳大方。新宝虎子随从打扮，聪明伶俐，志气未脱。新宝和虎子来到王大人的面前跪下请安，王大人就说：“免了免了，坐下用茶吧。王大人公务繁忙，晚生登门叨扰，实感抱歉了。” 魏一介不失时机的说道。王大人一看，哎，一介呀，快别说客气话了，若不是二位及时阻止，还不知属下要干出什么荒唐之事呢。不瞒二位说呀，上头对圈地一事不管不尽，可真是苦杀百姓喽。倒是对逃人法的实行越来越严厉了，本官也是穷于应酬，唉，没法子呀。魏一介听着，心想这王大人还真是位心系百姓的好官呢，心中顿生敬佩之情。请问王大人，桥上难民之事处理得怎么样了？杨幽龙问道。嘿，哎呀，这些下属啊，抓逃人也不看个时候，眼下虽已是破五了，但仍是天寒地冻，那些难民如果不及早的解散，今晚在石桥上过夜呀，十有七八都要被冻饿而死啊。刚才已经吩咐属下了，统统解散被押难民，在南门里支了三口大锅，煮粥三日，以济灾民。天灾可惧，人灾更为可怕呀。这些难民大都是从北边满城、雄县、保定过来的，说是家乡被旗人圈地占房，人们又不愿投重到旗人家为奴，无奈舍家撇业，失所流离，这样下去如何得了啊。眼下听说圈地就要圈到这边来了，直闹的是人心惶惶，民怨沸腾。我看呐，这官儿是越来越难当了。王大人，您体恤百姓疾苦，到时候总会有办法应付的。魏一介说完了，又问道：桥上死人的事情处理知得怎么样了？
听那婆婆说呀，他们是保定离县的赵家庄人，姓陈，儿子现在是不知死活，媳妇惨死，剩下个不满月的孙子，若不好好的照顾，恐怕也活不了几天了。下官打算把祖孙二人安排到馆驿，现已在后堂歇歇了，孩子呢先由夫人照看，总不能眼瞅着孩子被冻死吧。王大人喝了一口茶，接着说：那个扒衣服的小子被下了监，也算是救了他一命，否则身穿单衣在外边过夜，是断然挺不过去的。魏一介见王大人对难民如此的关怀备至，心中好生的佩服啊。他想了想说：王大人，晚生为赵州百姓有您这样一位好官而感到欣慰呀。您看这样成不成？赵州城内的馆驿街又为市郊，就是午后在桥头的那夫妻二人，父母已亡了，小两口呢也是相依为命。如果那婆婆如果有意的话，可去她家，祖孙俩不也是有个落脚的地方吗？孩子也有个照应。大人您看。话音未落呀，王大人立起身来就说：那感情好啊，来人呐，去请陈家婆婆来客厅问话。不一会儿啊，王夫人亲自送陈婆婆过来，陈婆婆怀里抱着小孙子，看上去 她的神情缓和了许多了。见了王大人，她双腿跪下就说：“
谢天谢地，谢谢王大人，您是好人，您是好官呐！俺孙子能活下来，让他一生一世不忘大人的恩德，永生相报啊！”
王夫人连忙将婆婆搀起来，王大人就说：“陈婆婆，你儿媳我已差人葬在胶河南岸的林子坡了，你可以放心了。今天请你过来呀，是想和你商量一件事儿。念你祖孙二人无依无靠，孤苦伶仃，所以呢，想给你找个善良的人家。再怎么着，子孙不也是有个照顾吗？你也可以在家收拾些家务。如果将来找到你的家亲戚之后，再做计较，你可愿意呀？”“
哎呦，那是俺老婆子想都不敢想的好事啊，哪有不愿之理呀？不知是哪家贵人积德行善，愿意收留俺这一老一小啊？”“
是赵州城里的张广长家，家里只有小两口过日子。广长和我家呢也是世交，一会儿我过去告诉他们，明天一早就接你们过去，您看可好啊？”魏一介说：“这个婆婆是千恩万谢，万谢千恩。”随着王夫人他们走了，魏一介这时候转身对王大人就说：“大人，您忙了一天也该歇歇了，晚生就告退了。”王大人一看，哎，此言差矣，今日几位帮了下官，哪有不吃饭之理呀？再说了，会师文本的印信还没办好，明日再走不迟。王大人说着，差役上酒布菜，五人分宾主落座，亲宝把盏，边喝边聊起来。王大人看着魏义介就说：“实不相瞒呐，今日得见二位，荣幸之至啊。下官因巡查吏务，曾在百乡小住几日，得知魏公子乃名门之后，祖上官至兵部侍郎、三边总督，祖父曾任山西道监察御史。令尊又博学多才，通达识物，诗文卓绝，乃一方的名士啊。魏公子曾出身望族，但毫无纨绔之态，性情醇厚，心地善良，行为端稳，正义凛然。杨公子稳端儒雅，不通凡响，下官谨居薄酒，祝二位鱼跃龙门，早传进士朝服，为赵州扬眉呀。”魏一介端杯立即就说：“我等绝不辜负大人的厚望，好，痛快，来，干！”大家一起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魏一介喝完酒之后就说：“大人，您过誉了。目睹今日之事，大人体察民情，约束下属，实为以德实政。”郑玄曾说：“德行者内外之成，在心为德，实之为行啊。”王大人既有大德在心，又实德于民，查务稽政，还公道于民，此为大官德业呀。杨幽龙也加过话茬就说：“是啊，有朝一日我等若能如愿， 定以大人风范为楷模，识德于民，识人于政，为皆是王大人，晚生再干此一杯。谈起官德，是在下想起一位长辈，温一介边夹菜边说，这位长辈就是光昌兄弟的祖父张玉华，他与我的祖父曾结金兰之好，张公曾任高平知县，树树税兴水利，办民学除弊俗，长期教下田，与民同耕。因杨应龙叛乱，在大将军刘挺帐下主管军事，他屡建奇功，死于阵前，赐封平波将军。张公英雄壮举，实乃赵州一代的英豪啊！其孙张光昌才学敏达，善识能文，品行醇厚，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张家有这样一位传后之人，张公的在天之灵也可以瞑目了。王大人一听，哦，请告知光昌，本衙正巧有陆氏一缺，看张公子是否愿意屈就啊，下官静等回音。啊，王大人，外甥只是说说而已，王大人您何必当真呢？如果府上有缺，那晚生就得光昌地谢谢大人了。晚宴已毕，四人谢过王大人，上马来到官驿街张光昌家，寒暄后落座，淑珍沏茶倒水，端出核桃、花生、红枣、毛栗，那是殷勤备至啊。魏一介把陈家祖孙之事告诉了夫妻二人，小两口是欣然接受。光昌就问，那祖孙二人是什么地方人呢？听说是离县赵家村人。
赵家村人姓什么呀？
姓陈。
姓陈？他家老爷子是否叫陈锦友啊？
不知道。光昌，你家在离县有亲戚吗？
那婆婆说他家在赵州也有亲戚，是不是？竟有这等巧事，竟……哎呀，不可能，不可能，不不不不，不可能，不可能的！
光昌边自语边踱步，猛然停下，他大声的说道：“
是他们！对对对对对，是他们！”赵家庄只有一户姓陈呐。
光昌说着上前就握住了魏一介的手，就问
一介兄，祖孙俩现在何处啊？
现住在馆驿，是王大人安排的。光昌一听赶忙催促道，
哥哥，咱们快去把他们接来吧，淑珍快去烧炕，把炕烧得越热越好。